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们早上好。平常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听见你们的回应，看到你们的脸孔。可惜从今天开始，将有一段时日在主日看不见你们。不过没有关系，我仍旧可以在心中想象你们一个个可爱的脸孔。那最近呢，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消息简直让人应接不暇。以前是每天会出现一些变化，现在则是每几个小时就会有新的变化。上个主日我还说，目前为止我们居住的路州路易斯安那州还没有出现确诊的病例，结果第二天病例就出现了。而且在上周三，州长就宣布本周已经进入了紧急状况，接着他更进一步在周五宣布所有公立中小学都停课。这一连串的大动作都是为了防止疫情加速扩散。我们教会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停止主日在教会的聚会，改成今天早上采取网上直播的方式。许多团契聚会也改成网络聚会，希望呢，一方面达到保护弟兄姐妹不被传染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盼望呢，能继续的保持在主里有属灵的交通。在未来几周弟兄姐妹很难见面的日子当中，希望我们继续用其他方式彼此联络，彼此关心。能够上网的弟兄姐妹可以经由网络来联系，否则可以用电话联系。教会呢，未来聚会活动若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会经由教会的网站通报大家。回想过去不到两个月的日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速度实在惊人。这疫情从中国的武汉开始，现在成为全世界各国家及人民的严重考验。上个月我们的焦点还放在武汉，上一周我们的焦点还放在意大利及南韩，到了今天我们自己居住的美国变成了我们注意的焦点。这千变万化的情况可能是我们教会大多数人一生中没有经历过的。在这时候，我们真要感谢神，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信耶稣我们心中就可以有平安。在任何生活变化当中，我们仍旧有耶稣为我们的方向及目标。上个主日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经文讲到生命，主耶稣自己为世人的罪舍了他的生命上十字架，他也要他的门徒以他为榜样跟从他。接着耶稣讲到生命的意义，圣经中所说的生命包括身体的生命及灵魂的生命。身体的生命是暂时的，而灵魂的生命是永久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的意思是，一个门徒若为了保存今生身体的生命而不愿意舍己，就必丧失永远的生命；而若愿意为主及福音的缘故舍己，甚至丧掉了身体的生命，就得到了永生。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已经有永生的人，我们就可以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保持镇静。一方面我们尽量保护自己和别人不受感染，一方面我们也仰望神保护我们的身体及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因确定有永生而有心里的平安。这心里的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当他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时，他行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说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话语，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当我们在马可福音中读到这些事迹及耶稣的话时，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西游记》或者《封神榜》中的一些神话来看待，而是相信 圣经中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记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之上。若不信这些神迹，像是有一些所谓圣经学者是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圣经，他们就把圣经中所记述的神迹轻易的用自然现象来淡化。按照这些人的讲法，耶稣基督就只不过是一位品德很好、教导精深啊，但有时候会说一些奇怪的话的好老师，像是中国的孔子、孟子一样，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按照这些人的讲法，基督信仰就不再是信仰，而只能称为是一种人生处世的道理。若真是如此，那我们根本不必信基督，也不必参加教会，我们只要自己研究一下人生哲理就可以了。但事实不是如此。马可福音前面第六章记载，耶稣不可思议的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的行为，是真正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在第8章中，耶稣不可思议的说出他将要死而复活的话也是真的，后来也真的应验。今天经文则是记载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这事件用英文说是一件 theophany， 就是那不可见的神居然向人显现，让人看到他的同在。虽然这件事件都不可思议，但我们信徒根据圣经就相信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真正发生，而不是出于人的想象或幻觉。所以我盼望今天在家里听主日讲到的你，请你在未来的40分钟暂时放下目前你对于病毒疫情的忧虑，而把你的心专注在圣经的话语上，让我们一起仔细的来探讨今天经文的内容。今天的经文记载，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这里6天是一个很特别的细节，福音书中很少把事件的发生记载的如此精确，所以其中应该有特殊的意义。圣经中另外一处提到6天的地方，发生于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到了西乃山，有一次耶和华召摩西带着约书亚上山，那时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6天，到了第7天，上帝才从云中召摩西上去。如今耶稣带门徒上山，也在山上见到神，这两个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可能是圣经的作者注意到耶稣有意的将今天经文中的事件与摩西当年上西乃山的事件连接在一起，让两个遇见神、看见神显现的事件前后呼应。这里耶稣及门徒登山，我们看到山在福音书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在山上发生。比如说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挑选12使徒之前曾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而耶稣在被卖之前，他也是在橄榄山上的科西玛丽园恳切祷告。可见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经常是在山上。这次他们去的山还不是普通的山丘，而是高山，就像当年摩西见神的西乃山是海拔7500英尺的高山一样。这里圣经没有提到这山的确实地点，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山最可能是在黑门山。在黑门山，因为呢前面第8章提到耶稣与门徒是在往该撒利亚菲律比的路上去， 和黑门山就在这城市的附近。此外呢，黑门山海拔9200英尺，的确称得上是高山。而且彼得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中把这山称为是圣山。而这是山的名字黑门，黑门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圣山的意思。但这山究竟是不是黑门山不重要，在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才重要。这里第二节说，当他们在山上时，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这里我们可能想知道，耶稣他变了形象，是变了什么样的形象呢？那马可福音中的平行经文中的叙述呢，是在耶稣变相之后，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这样的描写与当年摩西见过约和华之后的情况类似。那时摩西呢，在见了耶和华之后呢，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呢，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那摩西和耶稣在世的日子相隔1000多年，但他们两人都是在见到上帝时呢，都是脸上强烈的发光，是一种荣耀的让人不敢正视的一个面容。那看到这个经文，有人想到一个信徒经常会提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呢，我们都知道也相信呢，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那很多信徒会好奇，一个人复活之后会是怎么样的样子呢？是恢复啊年轻的时候那个美貌吗？还是就像去世时的那个样子？那圣经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提供很清楚的答案，但是耶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保罗说，人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身体。这些形容是有帮助，还是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然而从福音书中对于登山变相的主耶稣的形容，可以让我们推测，当我们信徒将来复活的时候，那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荣耀的身体，那荣耀的身体可能就包括脸面 放光。那耶稣不但脸面改变放光，他的衣服也洁白放光，比漂过的布还白。记得我以前自己有时候要自己油漆自己家里的房子，我在那时候才知道，但是白色的油漆就有好几十种包括蛋白乳白雪白、云白、纯白、超白等等，都是原来有一块白色的墙壁，其实上面有一块小小的油漆脱落的时候需要补上，那我还要拿一小片旧油漆去店里仔细比较之后才能找到配色的油漆。而当时耶稣衣裳上变的是可以说是白中之白，这是世上所有白色的衣裳无法相比的。圣经中的这些形容都显出耶稣变相之时那种光明荣耀的情景。在那时忽然有以利亚从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这里以利亚及摩西两位都是旧约时代的重要人物，两人在世的年日之间隔了500-600年，但这时呢他们同时出现。我们可能会问了，是旧约时代的人物那么多，为何那时只有摩西及以利亚出现呢？我们知道他们两位都像耶稣一样在救赎人的事工上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摩西在世时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辖制之下救赎出来， 而以利亚在世的时候，则是呢削弱了假神巴利对于以色列国的影响，而且他们两人都有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他们两人都曾与耶和华在高山上相见，与这时的耶稣一样。摩西及以利亚过去所行救赎世人的事工，是预表耶稣未来要继续这事工，而他们同时出现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向耶稣的门徒证实耶稣在上帝救赎世人事工中的地位。而当时耶稣带上山的三位门徒彼得、雅各及约翰，看到这些超自然的情景，自然感到惊喜而又害怕。彼得通常会代表门徒们说话，他这时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就想到这样三位新旧人物代表性人物，耶稣、摩西、以利亚同时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好像就在天堂一样，他就想让这样的场景继续下去。于是他就提议由他们三位门徒各搭一个棚子，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先前在第八章耶稣预言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彼得呢在这时候可能以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他就想继续保留这宝贵的时刻。但彼得没有想到是耶稣登山变相，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只是一个耶稣未来将有荣耀的预表。但是在那未来荣耀的时刻还没有来临之前，耶稣要先经过苦难。好，接着天空出现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这里云彩在圣经中通常代表上帝的同在及荣耀。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路都有云柱火柱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而这里云彩遮盖所呈现的图画也让人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建了一个神的会幕，而在那神的会幕完成的时候，那个会幕被云彩遮盖，荣光充满，就跟这里的情况很类似。而之前会幕被云彩遮盖的场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40章。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灵，他不能被人见到，但在圣经中上帝多次在云彩中让人知道他来到人中间与人同住。云彩一方面隐藏上帝不让人看见，另一方面又让人知道他在人的当中。今天我们在教会崇拜聚会时虽然见不到云彩，但当我们众人齐声用诗歌颂赞上帝的时候，那种气势就让我们察觉到上帝的确在我们中间。正是在今天我们是采用网上崇拜时，虽然我们不能同聚一堂，虽然我们只能在家中敬拜神，但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我们就能体验他的荣光充满在我们心中。我们看到这里第七节说，当时不但有云彩出现，还有声音从云彩里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刚才我说经文中有 theophany， 是有那不可见的神居然向人显现。这时三位门徒亲自听见上帝的声音从天上云彩中出来，亲自向他们说话，亲自为他的爱子做见证。对于门徒而言，这是多么荣耀的事。难怪彼得后来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事件记载了下来。上个主日经文中提到，在这事发生之前前几天，在耶稣认识耶稣 在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立刻向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话让彼得及其他门徒们大失所望。他会想，基督怎么可能会被杀呢？彼得说不定听到这话还后悔自己承认耶稣是基督，以为自己认错了人，说不定耶稣不是那位他们所期盼的基督呢。彼得若是原来还有疑虑，但现在他看到在这山上不但有以利亚及摩西两位旧约重要人物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上帝亲自向门徒启示，在这时候他心中若是原来有疑虑，想必就一笔勾销了。这里上帝宣告耶稣的地位远超过摩西及以利亚，他确确定定地告诉门徒，耶稣是他的爱子，而且要他们听耶稣的话。这个听耶稣的话就应验了摩西在申命记中说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从这云彩里出来的话就证实了耶稣就是摩西当年所预言的那位有特殊地位的一位先知。但是我们会问，这里说要听从他，上帝要门徒听从耶稣什么话呢？那我们从刚才八章三十二节就知道，先前耶稣所说人死必须受许多的苦的话，门徒就应该听从。门徒盼望永远停留在那有摩西、以利亚及上帝云彩出现的高山上，他们盼望永远停留在那充满荣光的环境当中，他们也盼望耶稣是那位永远荣耀尊贵的基督。现在上帝借着他亲自的出现，不但肯定耶稣爱子地位，也肯定耶稣说他将被人弃绝的话。我就想到我们自己也像门徒一样，我们也盼望在世上永远过平安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甜蜜的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若这都有了，这该是多么美好如意的人生。但不幸的是，现在瘟疫来了，我们周围确诊人数正在指数性的上升，全美病例每天增加 30%， 学校停课，教会关门，到处充满病毒的阴影。在这时候我们会想，今后几个月的日子我们将如何过呢？但是上帝在那时对门徒说，你们要听他，要相信耶稣在得荣耀之前会经过十字架苦难。神这话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我们在世上也要像耶稣一样受试炼，为的是要我们经过试炼，灵命得以成长。过去的周五晚上，恩爱团契第一次线上聚会，那天晚上效果还不错，有10家人参加。聚会中就讨论《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当晚的主题是炎热 （heat）。这本书中所说的炎热，乃是指我们在生活环境中所遇到的重大改变。刚好现今我们就在病毒疫情扩散的炎热当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多，像是儿女学校关门了，儿女不上学，如何使他们得到照顾呢？看到我们投资的股票大跌，退休基金都没了怎么办？那我们所工作服务的公司行号现在没生意，到时老板发不出薪水又怎么办？在这种重重困难当中，我们若是想到这一切都是天父所允许，为了要造就我们而发生的事，我们就不会忧虑或抱怨，我们反倒能更靠近主耶稣基督，因为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他应许不会撇下我们或丢弃我们。 我们就能在信心中谨慎地回应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回到圣经，那天门徒在山上见到以利亚与摩西，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又不见了。第八节说，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那两位旧约先知的出现是为耶稣做见证，现在他们做见证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其中的属灵意义是，这两位先知即使再伟大，他们的功能仍是暂时，而耶稣仍与门徒同在，表示他的功能和地位乃是永恒。耶稣是门徒永远的主。今天我们在教会或团契里，也可能有我们所敬重的领袖，他们所作所为我们都很看重，但人不是永远完全，唯一我们能永远信靠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刚才我解释，当上帝要门徒听耶稣时，我说上帝是要门徒听耶稣说的有关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话。但门徒们当时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刚经历了登山变相的事件，他们心里火热，恨不得立刻上网，在推特上把这个消息向全世界宣布。想不到在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居然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不要门徒为着看见耶稣登山变相就热过了头，忘掉了那只是耶稣将来得荣耀的预表，而耶稣要先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在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他不要宣传这个消息。耶稣的这个嘱咐，门徒听到耳朵里头去了，他们存记在心，表示他们听从了。虽然听从，但他们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事仍有疑问。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普遍相信人死后会复活，有这个观念。但耶稣所说的比较特别，他说他要死，而且在第三天就复活，这个预言门徒还是很难接受。他们还是不懂为什么上帝差来的弥赛亚，差来的基督要先死呢？对于门徒而言，耶稣这位基督与他们从犹太文士教导中所听到的基督似乎不同，于是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间接的问耶稣。在第十一节他们问，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时的文士是根据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认为以利亚要在弥赛亚之前来。马拉基书中这样说，看哪，耶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文士教导弥赛亚将在那耶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而在这之前以利亚会先来，而且文士们认为以利亚要高这位弥赛亚。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受高者的意思，以利亚要高这位弥赛亚，以此来宣告他的地位。那门徒的这个问题在表面上是呢，若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那为何还没有见到以利亚来宣告耶稣是基督呢？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在第十二节做了回答。他不但回答门徒他们表面上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他们心里的问题。他们心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子要死呢？于是他在回答中首先同意文士引用圣经马拉基书的经文，说以利亚必须在基督来之前做好预备的工作。但耶稣也告诉他们， 圣经中也预言人死必须受苦，受人轻慢，像是以赛亚书中提到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看到马拉基书及以赛亚书中都预言了基督的到来，这两个预言也都会应验。接着耶稣就在第十三节说，关于以利亚先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而且这位再来的以利亚也像基督将受逼迫一样的遭人逼迫，就像旧约圣经中记载，第一位来到世上的以利亚也在当时被逼迫。那到底谁是这位已经来的以利亚呢？那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中就明言了，耶稣是指的施洗约翰。新约圣经中的施洗约翰与旧约中的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位都是先知，都生活在旷野，更重要的，他们两位都被当代的君王逼迫。列王记上第九章记载，先来的以利亚被以色列王亚哈以他的妻子耶洗别逼迫逃亡。马可福音前面记载，施洗约翰在叙利王手下被他的妻子希罗底用计谋将这位后来的以利亚杀死，因此施洗约翰就是那将来的以利亚，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耶稣指出，他这位基督来到世上必须要受苦，而为这位做先锋的以利亚呢，也已经受苦寻道。那为什么基督及以利亚都要受苦呢？那是因为神要解决世人都犯了罪的问题，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上帝要对付罪，就必须要有人付上代价，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世人的罪代赎而死的主。当我们了解这个罪、死及救赎、赎罪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明白2000年前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也明白为什么今天从中国武汉到全球各国会有瘟疫，也明白为什么非洲现在有蝗虫的灾难。耶稣受苦及今日的各种灾难的源头，都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在罪的权势控制之下，罪有罪的恶果。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徒是有盼望的一群。我们在世虽也会经历苦难，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因罪而来的苦难。他说过，这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当我们靠着主胜过这些苦难的试炼时，在苦难的另外一头，等待我们的将是那永远荣耀的祝福。回到今天经文中叙述耶稣登山变相的情景，这个情景是个预表，预表在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之后，耶稣将要得到荣耀。到了那天主再来时，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将复活，与他一同改变，变得像他一样有光荣的形象。但其实我们也不要等到未来，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经历耶稣的变相，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变相，只是呢，我们今天的变相而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心里。这是怎么说呢？这是因为呢，变相这个动词在原文中呢，也出现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包括了罗马书中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罗马书这里的变化与今天马可福音中说的变相，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因此罗马书的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如何在今日就如同耶稣当年一样的变相。现在让我们试着应用这些经文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病毒疫情之上。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这里呢教导我们，在这肺炎病毒来临到我们周围时，我们不要效法世人一样的惊慌失措，也不要像他们一样的到 Costco 去抢购商品，甚至在纽约还有人在那里跟人吵架打架。保罗呢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思想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在这个亲近神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心灵就会产生变化。一旦我们心灵有了变化，我们的外表言行就会不一样。在病毒感染的威胁之下，你就不会过分恐惧，只想到自己的安危，你会关心是否有别人在你旁边需要你的帮助或安慰，你也会多为疫情祷告。在这时候没有正常团契和聚会的时候，你就会更有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间。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学到主耶稣当年经历苦难，因此我们身为他的门徒，我们在今生中也必会像他一样的经历苦难。但我们也确信，若今生我们为主受苦，在末日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圣经的应许。让我们祷告。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有这么尊贵的地位，是天上的神来到世上。你也在今天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形象是多么的荣美。主啊，那是预表你将来再来的时候你那辉煌荣耀的形象。但是在过去，在2000年前，你这么高贵的神竟然降卑自己来到世上，还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在世上也为我们经历了各样苦难，今天也让我们在你的门徒、你的信你的人在世上经历了苦难，如同现在我们经历的肺炎病毒的疫情。在这苦难当中，你就试炼我们，你也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经历试炼时候，你就赐我们心中的平安，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疫情，而在属灵生命上变得更为成熟。你也真是保守我们，我们也求你啊，真的保守不但是我们信你的人，也保守所有世上的人。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是国家祷告日，我们就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也为这个国家人民祷告，我们为国家领袖祷告，巴不得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时候想到主啊你审判的可怕，都在这时候想到自己是有罪，而且愿意为罪悔改，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信靠你。主啊，若是民心悔改，我们相信你知道你的应许，就会让这个疫情除去。主啊，就恳求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成就，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